262面，262面，第五行，我们从第三行念好了啊，从第三行念，依报者身借土故，土居故名所依，随所作业亦有胜利，故名为报。言从事娑婆者，娑婆极乐在华藏中，二土相望经云故者。我们接着从这个地方看起啊，说从此西向横亘而过也，一大千者三千大千世界也，至下六方中遍。这个里面呢，讲了好几桩的事情，我们得一桩一桩的来说。那么首先呢，说这个极乐世界，在大世界里面呢，都是在一个华藏世界啊。像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二是重华藏世界，这个极乐世界跟这个我们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同在第十三层啊，同在第十三层。那么像这些事呢，现代这个天文虽然相当的发达，还达不到啊，现在还是达不到啊。我们今天天文这个最进步的啊，这个天文望远镜啊，这个十三层啊还没有能够完全观察到啊，何况啊上面呢有七层啊，下面有十二层啊，我们是在第十三层呢，就是啊，可就世界非常非常之大。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绝对不是说这个宇宙之间就是一个华藏世界啊，不是啊。华严上说，像这样的华藏世界，在这个太虚空当中啊，无量无边呐 啊，这晓得这个世界之大，真真不可思议。那么这些呢，确实有待科学来证实啊。现在的确证实了一些。那么此地啊，像前面注子里边讲过，过是超过啊，从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啊，而不是地球的西方。那么我们修净土为什么面向西方，太阳落下这个地方，这就是指我们地球的西方。为什么呢？实在讲呢，它是取心专向一个方向，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地球这个西方啊，决定不是银河系的西方啊，所以说取这个意念啊，实际上将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方向啊我们可以不必顾忌啊。为什么呢？决定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带着你去，你也实际上用不着到那去找啊，到底在哪个方向，是吧？用不着啊，用不着去找，我们要去找啊，决定找不到啊，这个太空这么大，到哪去找啊，找不到啊。 所以是一定啊，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啊，领导我们去。如果不是他们来接引，就不可能往生啊。所以这个临命终是往生的瑞相啊，一定是见到三圣来接引啊。往生的时候纵然有其他的瑞相，要是没有佛来接引都不可靠啊。你要说欲知时知啊，你要晓得世间人有福报的人也能预知时机啊。这个预知时机的人啊，都是福报很大啊。他来生往哪里去呢？不一定啊。有的到天上去了，有的来生到人道，有的在鬼道里面做鬼王，福报很大啊，都有预知时机的啊。所以说真正讲预知时机，不见得是往生。往生一定要见到西方三圣来接引才算数。那你说这个人死了之后手脚很软呢，这也是好像。那总而言之，有这些好像呢，大多数我们可以证实他了，他很可能不堕三恶道，那来生是人天两道。即使在恶道了也不要紧，他福报大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呢，他就做神去了啊，至少嘛像土地公啊、城隍爷了啊这一类的啊。他这个鬼道里头是大福德鬼啊，是多财鬼啊，他也有许多好的瑞相啊。所以这些通通不能够证实啊，纵然留有舍利啊，留肉身都不能证实啊。这个往生的瑞相决定是三圣来接引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啊。那么我记得这个，我刚刚学佛没多久的时候啊，认识朱金洲老居士啊。这位老居士往生已经四年了啊，四年前往生的，96岁啊。他跟李老师同年啊，就是早李老师一年往生的啊。那么我学佛呢跟他非常有缘啊，他是国大代表。那么早年一到台湾呢，他创办了台湾印经处啊，最早在台湾印佛经就是他啊。他到处啊去化缘呢啊来印佛经啊，那时候印的这个数量也少啊，这个版本也比较差，但是已经非常难得了。那么我因为有这么一个机会认识他呢，所以这个读经书啊，就常常他供给我啊。他只要印了好书，一定头一个就寄给我啊。那么他是章太炎的女婿啊。这章太炎呢，是我们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啊，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那么章太炎曾经做过，就是活的时候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那个时候他并不信佛啊，他这个老岳丈啊给他讲这些故事啊，他是半信半疑，把他当个神话来看待啊。那么他见到年轻的时候见到许多这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他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听。那么他说有一次啊，这个是我记忆很深的，他是生朝生在这个清朝末年啊，在这个 辛亥革命之前啊，就是宣统皇帝的时代啊，大概是宣统三年，居历啊，这个写辛亥武昌起义十月十日半年，就半年前啊，这个光绪三年的时候，他们家乡有一个举人，他们住在乡下，他是浙江温州人啊，家乡有个举人，是个独生子啊，中了举人之后啊，的家庭环境啊也还能过得去，小康之家，所以他就没有做官啊，就住在家里面呢，这个跟父母啊在一起，非常孝顺这个人。他说他有一天这个中午啊睡午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啊，中午睡午觉做梦啊，他这个梦中的境界太清楚了啊，简直就不像是个梦境，就像是现实这个境界一样啊。他梦到有一个人拿送一个请帖啊，骑了一匹马敲他的门，他自己睡午觉嘛，他就觉得说敲他门，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去开门，其实他在梦中啊，他以为的时候他已经醒了起来了，去开门去，开门见的这个人呢打扮很奇怪啊，像这个不像是当时人的打扮啊，像一种古人的打扮一样啊，骑了一个马送请帖给他，那请帖上是他的名字没错，他就问他说这个人有没有这个人，他就说我就是，结果来的人就告诉他，他说我们大将军啊请你，他一听就奇怪了，他说我这个虽然中了举人呢、啊、这个官场啊从来没有交际过啊，也不认识，很少认识人的，他说你有没有弄错我啊，也许同名同姓的呢，哎，这个人就不管他了，他说既然名字对了嘛，就没错了，是不是，地址名字没错了，你就跟我去好了啊，就是这个拉拉扯扯就把他拉上马了，就这他也就不由自主没办法就跟他去了，结果在他感觉当中啊，他骑到马之后啊，这个马好像不是在地上跑，好像是在空中飞一样啊，那么有将近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的样子啊，在他感觉当中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了啊，到了看到一个很大的大殿宫殿，很多人在那里交头接耳在那里谈，好像有什么发生的重大的事故一样啊，都在那里讨论，那么他就向人家打听，哎，打听那个大将军啊到底姓神名谁，就人家告诉他那大将军是岳飞，哎呀他也听这个，他说那糟了，那我不是死了，是不是，岳飞是宋朝时候人，是不是，他这个觉悟了，他说这个不行啊，他说我家里还上有老母啊，这个妻子很年轻，小孩很小啊，这我不能死，是不是，这个不可以啊，是不是，那么等一下没有多一会呢，这个就是这个大将军击鼓升堂了啊，升堂就召见他啊，召见他就岳飞对他很客气很有礼貌啊，就跟他说啊，他们准备了办法，岳飞还是准备办法去打金兵去，是不是，那么请他呢办文书，就好像请他做秘书一样的啊，给他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他听了这首儿也很难过，但是也觉得很光荣啊，能够替岳飞办事情啊，他说他就诉苦，就是家里头啊还有点亲戚老母啊，就说这个妻子儿女的没有办法，不能现在决定不能来，那岳飞就说了，他说我们居里出兵的时间呢还有四个月，我马上送你回去啊，你回家去料理后事啊，到四个月给他约定的日期我会派人来接你 啊，那么这又呢，那个原来的那个带他来的人把他送回去了。哎，他心里想呢，他说这个很难得了，能跟民族英雄在一起，就是说也是很光荣的，所以他就同意了。那么这就送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说：“这个梦啊，胡思乱想啊，哪里是真的？”那么他自己呢，很认真，他自己觉得这个不是假的啊，因为他所看到这个境界太真实啊，记忆太清楚了，太真实啊，所以就真认真的就办后事。那么到了这一天，就是月尽这一天，他要走了。啊，他通知一些亲戚朋友，啊，他家里请客，啊，向大家辞行啊，走了。那么他住的那个地方，离朱金斗居士啊住的那个村庄啊，只有十几里路。啊，他们就听到这个事情，说好好的一个活人，年纪轻轻的又没有病，所以大家看热闹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死的、啊、他要走了吗？那所以这个事情早就传出来了吗？那么朱老居士也就去了、啊、去看了这个情形、嗯啊、那么他家里也办了很多酒席，请了这些亲戚朋友、啊、那么吃完饭之后、啊、他看看这个时辰呢快要到了、啊、那么洗洗澡，换换衣服啊，那么就在房间里面啊，那个当然这个至亲好友啊也都在房间里面呢给他闲话了啊，到底这个是真的假的，哪这么可靠，可能不是事实了啊。那么没有一会儿呢，他就告诉他的父亲，他要来接我的人啊已经来了，在门口我看到他。他父亲就发脾气啊，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啊，决定不能让他走。结果还是他这个儿子跟他父亲讲啊，他说还是不能跟他违抗，为什么呢？斗不过他们，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还是得不偿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还是答应他去了。那么他这一开导呢，他父亲也觉得了，是人啊，纵然活一百岁也是要死啊，死了以后如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到哪里去，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种事情啊。他父亲也无可奈何了，就好吧，就说这一声好吧，他就搬去了，就答应了。一答应的时候马上搬去，这是朱金洲老师亲自看到的父亲啊。这个呢到轨道，这个岳飞也到现在还在轨道里啊，鬼王啊，鬼王啊，他为什么不能升天呢？大概那个报仇啊，血池的那个心太重了，所以是他不能升天啊。所以他给我们说这段事情，说的这世间乱了、啊，鬼神先乱啊，这个金人呢、啊、就是满清的祖先啊。你看我们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时候，这个鬼神在半年前呢就把那个满清那个鬼那个条就推翻了啊，后来我们这个条才能把它推翻，就他就给我说明这个道理啊，这个世间动乱，鬼神先乱。那鬼神要不乱了，这个世界是太平的啊，确定是鬼神先乱。他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他是很多很多啊，那个说说不尽的啊，非常有趣味啊，都是事实啊，全都是事实、嗯、那么他自己信佛呢，他是一个学财政的啊，学理财的，所以他是个理财专家啊。抗战期间呢，他做四川西康两省的税务，这个税务局长好像是 胜利以后，他因为是浙江人啊，回到浙江的时候做浙江财政厅长啊，那么以后跟政府到此再来，所以他对于这个鬼神这个事情虽然看得那么清楚，他还不信佛啊，他相信，那相信这个鬼神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是他见得太多了。他说他学佛的因缘呢，是他亲自见到鬼啊，这个才发心呢学佛啊。他说在四川重庆啊，抗战期间呢，这四川重庆是临时的首都啊。那么他晚上呢，跟几个朋友在一块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到深夜的时候啊，这才回家。深夜路上都没有人了啊，那个路上虽有路灯，路灯的距离很远啊，而且那个灯泡二十之光，若有若无，是那种路灯，我们记忆当中还能够想，没有现在路灯这么明亮的啊，若有若无。那么他在路上呢，就看到前面有个女人，他也没注意。啊，反正前面有个人嘛，他在后面走的时候，走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样子，他忽然想到，夜这么深了，怎么会有个单身的女人出门？他这一想啊，这寒毛直竖，一身的冷汗呢。这个仔细一看，前面这个女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吓死了。啊，这看得很清楚。啊，只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么这个没有多会，因为一会的时候，这人没有不见了，跟他一起走，走了半个小时。他说，这一下到之后啊，再回家看佛经、念佛、学佛。所以他说那个可能是观音菩萨变的。他说，如果我自己不亲自遇到这个的时候，他说我还是不能入佛门。这是讲他学佛的因缘啊，真正的遇到了啊，而且时间那么长，看得那么清晰啊，这学佛的因缘啊，每个人不一样啊，因此这个种种瑞相我们要知道啊，都不能够证明是往生啊，必须见到西方三圣来检验。啊，因此我们念佛的心要恳切啊，要真诚，才能够有感应。那么底下讲呢，一大千者，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讲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呢，为什么叫三千呢？这个三千是讲它的组织啊，它的组成。佛经上说，是一个这个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太阳系，这样一个星系呀，算一个单位。啊，算是一个单位啊。那么一千个这个单位世界呢，就叫一个小千世界啊。那么由此可知，一个小千世界呢，是一千个太阳系啊组成的。然后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啊，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啊，叫一个中千世界。那么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是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一个大千世界，它的组成有小千、中千、大千啊，这样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啊。实际上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区啊，一尊佛的教化区，有这么大的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呢，很像我们现在天文学家里面所讲的银河系啊，这一个银河系一尊佛的教化区啊，有这么大啊，这是称为啊经上讲的大千世界，我们晓得他说的是什么啊，三千大千世界也是说的这个啊。那么有一些人对佛法呢没有研究啊，望文生义啊，以为佛法里面讲世界只有三千个，是吧？这个还是错误啊，这是错了。那么这个到底下六方佛那一段经文里面还要详细说明啊，所以治下六方众病啊。说十万亿者，从此过息之臣，以亿计之，当有十万，为过一佛土、十佛土乃至亿佛土，又从一亿佛土、十亿佛土乃至十万亿佛土，故曰云之云也。那么这是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是讲华藏世界的十三重啊，十三层，这一层多大呢？这面积多大呢？实在是不可思议啊！从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就这个大千世界往西面去啊，去经过这个一个佛土，就是一个银河系啊，十个佛土，十个银河系啊，乃至于一亿啊，从一亿呢就有十亿啊，乃至于百亿啊，一直到十万亿，还是在这一层。你想想，这个华藏世界有多大了啊？太大太大了，不可思议的。故曰云之云也。但是印度人讲的这个亿啊，跟我们中国的观念不一样啊，是亿有四种，十万呢也叫亿，这是小的，百万也叫亿，千万也叫亿，万万也叫亿啊。我们现在一般人中国人计算这个数字单位是万万才叫亿啊，是亿这一个字里头的大小啊，是今之所指啊，未可知也啊。那么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亿呢，究竟是以哪一个数字呢？指的哪个数字呢？这一亿到底是十万还是百万千万呢？万万呢？经上并没有给我们指明的啊，没有指明的。那么换句话说，最小的也是十万啊，也是十万啊，那么称为一亿呀 啊。那十个十万的时候，这个距离啊，就最低的限度也是百万佛国度啊。也是百万佛，因为它十亿嘛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在讲我们这晓得是相当遥远的一个距离啊。究竟多远，我们也不必去计较它啊，不必计较啊。这个往生是在讲啊，速度是非常非常之大啊！现在我们晓得这个世间科学里有发现的啊，过去讲啊，光的速度最大了啊，现在又发现呢，还有超过光速度啊，这是最近所发现的，确实有超过光速度啊，超过好几倍的。佛经里面呢，给我们讲人的中阴 啊，就是俗话讲灵魂，我们佛经叫神识，它的速度非常非常之大。啊，孔子在《易经》里头啊也讲，有魂为病啊，精气为无啊，这两句话了，非常合乎佛法所说的这个原理原则。啊，魂不灵啊，游魂很正确。啊，为什么呢？它的速度太大。啊，它极端的不稳定。啊，到处乱跑。啊，它不稳定。啊，那这个它有一些，它要是能够定下来，那是很高的修行功夫。啊，它才不至于乱跑。啊，普通人呢，这个神识啊，都是到外头去乱跑的，啊，而且速度非常非常之大，就这一弹指就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呀，啊，那要不了一秒钟啊就到了，哪里是这个光速能够相比的？不能比呀，啊，所以这个再远的距离也是一弹指就到。啊，有这样大的能力，啊，那么谈经受万八千者，这是错误的一个说法啊，不知经西域也。一想遍下六方舟啊，谈经里面讲的十万八千呢，是这个六祖大师啊，指这个当时的印度啊，当时印度距离我们很远，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嘛，啊，就说这个十万八千啊，形容其远啊，并不是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这一段。莲池大师有详细的说明啊，都在六方佛那一段疏钞里面，到后面呢我们会读到啊，就留在底下再说。这言未为缘者是自有二义啊，虽然讲娑婆与极乐啊，这个当中距离十万亿佛国度，实在说起来并不算远啊。这个里头有两个意思，是一者居士啊，就思想来说，法华名东方世界之都啊，而以魔土沉淀记之。啊，那就真远了。啊，土就是我们这个泥土，把这个泥土磨成细粉一样，啊，磨得极细极细，那一粒了，这个一点一尘嘛，啊，算这个。像这个地方算的时候，这是一点啊，发发精灵时一点算一个刹土，一个佛国度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到我们这里只有十万亿个佛国度，我们算还能算得出来呀？《法华经》上讲东方世界之多啊，是把我们这个地球啊磨成细粉的，一个细粉呢算一个佛国度，你说有多少？如果拿这个数量来比，哎呀，那十万太少了啊，十万亿个太少了啊，所以从这个比例上来看呢，这是很近的距离了啊，这就不算远了。 这这十万亿的车至少而啊，太少太少了。那华严经上说，华严一世界种啊，这个一世界种就是讲的华藏，讲的华藏世界啊。娑婆之外，围绕十三刹尘世界，今极乐世界过十万亿土，何足为缘呢？这就讲拿华严经讲这个世界品上来说啊，一个世界中一共二十层啊，娑婆世界第十三层，极乐世界也在十三层，这不远呐、啊，不算远呐 啊。那么像这样的世界中啊，在太空当中无量无边啊，那才是真远呐、啊。那么第二呢，从理上讲啊，二者距离，这所谓十万亿的被凡夫生死心量婴儿，为什么呢？凡夫有分别有执着，显得有这么远的距离啊。是静业若尘呢，始终在定心啊，在定之心，这个临终啊，在定之心的，这是天台家所说的。智者大师讲的，智者大师虽然是天台宗的祖师啊，建立了三支三观，当时印度许多高僧到中国来，看到啊他这个说法都非常的佩服啊，那是他自己的见地啊，自己的发明啊，三智三观他自己的发明。所以当时印度这些高僧呢啊，听到他这个说法，就想起啊楞严经啊，就告诉智者大师他这个观念啊，他这个想法说法给我在楞严会上所讲的非常接近。那么于是中国人才晓得印度还有一部法宝大佛顶属楞严经，这个经是印度人另发，现在国宝御持，世界上各国人到印度去留学去求佛法的，他们把这个楞严经藏起来不给人看啊，所以外国人不晓得佛经里头有楞严经，不知道啊。这个时候就是从他们口里透露出来了有楞严经啊。你想想看，过去的高僧到中国来没有把这个经带来啊，为什么呢？他们海关检查得很严，这个经不准出口的啊，那是违禁品啊。中国法师到印度去见不到，他们收藏起来不给你看啊，他们的国宝啊不肯轻易拿个人呐、啊。那么这个时候才晓得，晓得之后啊，中国去印度那么远，走路要走一两年才能走得到，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去人家也未必会给你看啊。所以他老人家就在天台山啊筑了一个拜金台啊，每一天呢向印度那个方向礼拜，求这部经呢能够早一天到中国来。智者大师拜了十八年圆寂了， 这精还没到中国来，不得了啊，这种精神不得了啊，拜十八年了、哎、后来说这个巴拉米蒂法师啊，把他这个精偷渡到中国来、哎、他受了很大的苦难、哎、原先偷过偷渡几次都是被海关查到了、啊、查到的时候也受处分了，但毕竟他是出家人、啊、处分轻一点的事、啊、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是把这个经那不晓得用什么东西把它抄写在一个这个横布的这个好像那个不是纸张啊，是羊皮是什么东西不晓得，非常薄重的，他抄起来之后把它卷起来，自己这个手背啊割开，把这个经藏在里啊，再让它长好，这样子到中国来了，这海关检查不出来，它藏在肉里面。啊，那么他从海盗到广州，到广州之后再把手背破开，经取出来，啊，不晓得用什么药水洗，哎、啊，还不错，这个是这个、经文呢，还清清楚楚的能现得出来，是在广州啊翻译，一翻译成功之后呢。这经是出了国了，送到中国来了，啊，他自己再回去接受国家的处分，他负责任啊，把国宝的时候这是违禁品的时候流传到中国，回去接受啊这个国家的法律制裁，不得了，真真不得了啊，这智者大师十八年拜这个经呢有感应的，论引荐到中国来是最不容易的事情了、啊。那么天台大师智者大师啊，他自己专修净土，他是求生净土的、啊、他修净土的方法呢，他是采取观无量寿经，这个用的、啊、观想啊，因为他有啊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观无量寿经苏抄啊，这妙宗抄啊，啊那个苏就是智者大师自己做的啊，那个抄呢是他的徒弟做的啊，四明尊者是他的徒弟做的啊，所以这一部苏抄啊是观无量寿经一直到今天还是权威的著作。啊，他是用观想念佛成功啊，他往生的时候弟子们问他了啊，你老人家往生啊品位啊到底是多高的品位啊，他就说了，他说我如果要不领众啊，确实他是上品往生啊，因为他领众，领众就是他做寺庙住持啊，他管事啊，啊，管事要分心，要操心，啊，所以他往生呢，只是啊五品位往生，啊，他告诉大家，他是五品位，啊，五品位什么？是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啊，这个地位就不高，啊。这是舍己为人啊，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啊，啊，这是给我们后人很大的启示啊，这种舍己为人自己要决定能往生才行，如果舍己为人了，好了，将来自己啊还搞六道轮回，还三恶道，那就错了了。啊，他舍己为人，他还能够凡圣同居土往生。啊，他能够保持这一点。啊，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才可以舍己为人。啊，没有这样的能力呀、啊，还是乖乖的老实念佛。啊，你才晓得，这从前寺院里面这个丛林的住持当家执事啊，这都是菩萨再来啊， 那反复要搞这些拉拉杂杂的事情，他怎么能往生啊？他修什么都修不成功啊！他修禅不能得定啊，言教不能开悟，念佛不得往生，那一定的嘛。所以这一些常住执事替大众服务的，都涉及为菩萨再来啊，不是凡夫啊。啊，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是凡夫，不是圣人，我们就不敢干这个事情啊，真的不敢。你看这个印光大师，这是菩萨再来，他就给我们近代人做了个榜样，他就给我们近代人做了个榜样啊。第一个，他不做主持；第二个，他不建寺庙，他一生没有建过一个庙，也没有修过一个庙，没有啊，他没做过主持啊，没有做过当家，没做过执事啊。第三，他不收出家徒弟；第四，不传戒，不做传戒师啊，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老老实实的念佛，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前途啊，才能往生啊。